面对争吵时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但事情却往往不是如此。现在加入静好听，10月31日前订阅180天加码赠方案，899元再送我可能错了有声书，带你学会放下执念，面对焦虑与挑战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勇气。点击资讯栏连结，每天听书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让生活更自在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悉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声音笔记》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我是一个殡葬演员》。看到这本书的书名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殡葬业居然会需要演员吗？其实现实中真的有不少这样的演员哦，像是少女白琴或是戴孝子等等，就是假扮成家属，代替家属在告别式上哭丧。而在《我是一个殡葬演员》这本书中，主角阿焕所扮演的是跟惠琪的角色，那就是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尸体。应该很少人有过演尸体的经验吧？想要扮演一具在棺材里的尸体，首先要在冷冰冰的化妆台上，忍受遗体美容师把湿冷的粘土敷在你身上。既然是扮演尸体，当然就要克制呼吸心跳，保持全身不动，而且不是放松的静止，而是要更加用力的僵直，毕竟尸体的肌肉是僵硬的。从开始化妆到仪式结束，都要维持这个姿势，整个过程大约3到6个小时不等。听完这一连串复杂又麻烦的过程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，谁想要扮演尸体啊？而且又有谁需要扮尸体的演员啊？我是一个殡葬演员这本书的作者17公分回答了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告别式上扮演尸体的演员，就是要代替死状不佳、遗体遭到严重破坏的往生者，替他们完成生命仪礼的最后一段路程。主角阿焕是礼仪公司的接体员，有一次他接到一具毁坏的很严重的大体，为了让家属能顺利举办告别式，平静地送死者一程，于是阿焕成为了殡葬演员，说白了就是扮演尸体的角色。而要能成功扮演往生者，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了解和同感往生者的过去，才能贴切地死成他的模样，并且代替他走过生命仪礼的最后一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主角阿焕深入了殡葬业的黑暗面，思考了许多问题，包括众多禁忌背后有什么原因，庄严的生命礼仪是否根本上仍然还是敛财的生意呢？殡葬的本质又是什么？这些繁复的仪式是为了死人还是活人呢？我自己曾经参加过几次告别式，在仪式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会观察这些礼仪师、宗教师的行为，并且好奇地想象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想着什么。宗教师念了那么多次的《金刚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《心经》，每一次都维持着同样的虔诚吗？他会不会产生职业倦怠？这些疑惑我都在《我是一个殡葬演员》这本书中找到了解答。原来这些殡葬业的从业人员也是人，跟一般上班族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他们的工作比较神秘而已。在《我是一个殡葬演员》这本书中，我很喜欢主角阿焕的心境转变。他当初踏入殡葬业的原因是因为一桩遗憾，因为自己没有参加到重要的人的告别式，而这桩遗憾也让他不肯放过自己，于是他惩罚自己 不停地参加告别式，不断回忆起失去的遗憾和痛苦。遗憾也就成为一道枷锁，将阿焕牢牢地绑在悲伤的过去之中。还好，他在这里遇到一群温暖的同事，他们也和阿焕一样，经历过遗憾的痛苦。可是，这群同事，有人温柔地接住他的情绪，有人则是手把手地带领他探索生命仪式背后的意义。最后，阿焕终于突破心魔，真心地喜欢上这份工作，成为了同样温暖的人。随着故事的进行，我好像也跟着主角一起被这些温暖的同事疗愈了。希望聆听有声书的听众也能得到同样的疗愈感受。这本书的故事节奏比较缓慢，剧情上也环绕着生死的议题，因此我在制作有声书的时候，首先选用了声音平稳的 AI 主播，再来调整了语助词，例如嗯、啊、哦的使用，降低声音的情绪起伏，来呈现比较冷的声音调性，希望让听众的收听感受能更专注在文字本身的叙述当中，细细咀嚼藏在文字背后的情绪和生命的思索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 AI 主播所诠释的我是一个殡葬演员。
第二章，从一场山难说起。成为殡葬演员之前，我是一间普通礼仪公司的普通接体员，主要负责送往生者回殡仪馆，替他们做最后的洗穿和净身工作。其他像是布置告别式场地、引导碾香，还有抬棺到火化场等，在人手不足时也都要帮忙。简单来说，我就是一名万用杂工。那是个飘着细雨的阴沉午后，我刚结束一个案子回公司，临时又接到阿胜来电。他说有个大学生在大同山区失踪了几天，刚刚找到人了，消防局准备出动直升机做吊挂作业，过一会就回来，要我带着组里比较资浅的叶明一起过去。阿胜说，我当然是觉得没什么，你好歹也做了两年，不过想想还是提醒一声，就当我多嘴好了。警方那边你也知道，他们有时候就是比较夸张，说那大体的状况没有很好，我是没看过啦，就只是告知一下，你也别想太多。电话里短短几句话被阿胜说得弯来拐去，不晓得这过分迂回的讲话习惯是所有礼仪师的通病，还是单单因为他的个性使然。但至少有说到一个重点，大体的状况不好，听到这个关键字，我心里大概有底了。驾着接体车，我们沿台七线深入兰阳溪谷，道路右侧的土坡上方是绵延无尽的苍灰树林，左侧滚滚浊水灌满整片河床，水流冲过时不断发出诡异的吞噬声。随着深入山区，雨滴由疏转密，眼前景物也蒙上一层雾色，视线实在看不清。但迫于时间压力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加紧油门，时速表从70往上攀升，方向盘的触感也因为我的手汗而逐渐黏腻。隔壁副驾驶座上，叶明倒很轻松，屁股滑到椅子边缘，整个人陷在座位里，他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生平，也不管我想不想听。他说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二年级时就分居了，那时没人管他有没有吃饭钱，必须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家人祈求，才有机会吃上一餐。有段时间，他甚至会跟着同学在公车站附近徘徊，假装没钱搭车回家，向路人骗取车资。叶明的细碎人生经历，像车外这场下不停的雨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，总算将车子开到指定的接体地点，是一所山区小学。小学仅有一排校舍，校舍前方是一片乱草覆盖的操场，直升机尚未出现在草地上，看来这场雨也拖延了搜救队的进度。操场跑道上停着一辆搜山救难车以及一辆警车，遇难者家属的私家车似乎没有上山，这样也好，目睹亲人亡故的第一时间，那份冲击对身心的伤害很大， 在如此交通不便的山区，终究是多一分风险。披上塑胶雨衣，我快步来到救难车外，敲敲车窗，向留守的消防队员打招呼，寒暄几句后，对方递给我一个表格，让我拿回车上去填。消防队员说，还有得等呢。我心想没关系，习惯了，干我们这行是这样的，大多时间都在等待。不过彦明还不习惯，他在副驾驶座上显得坐立难安，不时贴着车窗四处张望，然后不经意地配上几声沉重的吐息。我问道，有话想说是吗？彦明说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怎么会有人在这种天气上山啊？这不是找自己麻烦吗？我回道，想这些干嘛？我们做好分内的事就好了。彦明问道，不是，就真的很奇怪啊。而且我们一间台北的礼仪公司，为什么要跑到宜兰来接体啊？还有我才来公司不到三个月也，这种案子，怎么会派我来啊？当然是为了给你这个白目新人一次震撼教育啊，但我没这么说，只回道，也许阿胜是想让你早点进入状况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有些事不做，有些话不说，不全然都是因为禁忌的缘故，有时只是做人的道理。譬如说，我们不会在殡仪馆里头，或是事故现场评论他们的行为和仪容，这就是一种尊重。彦明不以为然的应声，手指结交替敲击着窗沿，没多久又闲不下来地问说，对了，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进这行呀？我说，问这个干嘛？彦明说，没啊，我原本以为做这个很屌，听人家说薪水也不错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不是也。一堆时间在待命，换算下来时薪超低，做的事情既无聊，规矩又多，还必须随时表现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。彦明再度进入碎嘴模式，我决定不再回应。十多分钟后，终于听见直升机的声音，嗖嗖声响，螺旋桨扫起旋风，在正下方清出一个无雨区域。担架垂挂在直升机下的绳索末端，摆荡得十分剧烈，运动路径却有些不规则，仿佛担架上没什么重量，很容易就被风吹偏似的。留守的消防员迅速过去接应，他们利落地解下担架，竖起大拇指让直升机先行离去，接着提起担架，移动到没有泥泞的操场跑道边，掀开裹布确认。我们走近时，看见两位消防员一脸铁青，还没蹲下来检查，轻易就能从敞开的裹布中闻到阵阵血腥。往里面看去，首先震撼视觉的是一截形似大腿骨的骨头，它与一团混着红色肉末的破布纠缠在一块。后来一装尸袋时才知道，那条大腿骨是往生者下半身仅存的部分，它的躯干从右胸至左下腹被撕裂，右手和下半身多数器官不翼而飞。此外，脸上还有几个深可见骨的窟窿，五官已糊在一块，颅骨也严重变形，只不过瞄了一眼，彦明就忍不住冲去旁边草皮上呕吐。但不怪他，我自己也是不停吞着口中酸意，才将遗体分批捡入更为厚实的尸袋中。一袋作业完成，大体上车，平常可以容纳整口棺材的车厢，此刻只有一个干瘪的帆布袋，看上去不成比例。出发前，我向消防员问道，以前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吗？对方回道，这里吗？偶尔会收到电话啦，但都是迷路比较多，而且找回来顶多是跌倒骨折。外表颇为资深的消防员摇摇头，说，这种的，真的没见过。彦明插话道，是遇到熊了吧？不然，脸哪会被啃得一个洞一个洞呢？那些不见的地方，大概也是被熊吃了。资深消防员瞪大眼睛看向彦明，一时间读不太出来他脸上的情绪，他问，你是法医吗？彦明轻笑道，不是啊。资深消防员问，那你是看过人被熊咬死咯？ 叶明收敛了轻松的表情，偷偷瞥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资深消防员报贺道，摇头是什么意思，有还是没有？叶明低声地说，没有，资深消防员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看过。他持续盯着叶明，缓缓说道，不懂，就不要在那边乱讲，人家还在你们车里头，听到不会难过吗？叶明回道，我只是猜的，他还想解释，我伸手示意，要他别说了。资深消防员说，管好自己就好了，是不是，将心比心嘛，一滴汗流过资深消防员的眼角，眼皮上的伤口，让他的右眼不自主抽动着。结束了尴尬的对峙，接体车再度驶上公路，回程两个多小时里，叶明安静下来，我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偶尔透过后照镜，看一眼车厢内那只单薄丝带。道路两旁令人窒息的郁绿丛林，渐渐被灰白色的水泥取代了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